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，说你呀你呀，聪明一世糊涂一时。那好好一个聪明人怎么竟办糊涂事呢？哎，你还别说，这种事在生活当中挺常见，就是大家公认的这个人是个聪明人，可你发现他做的某一件事，说你这个智商怎么能这么干呢？这不像你呀。而有的时候，这是事情发生之后，就他这个事做之前，大家都说这是个聪明人，他一定会处理好这个事儿。可是你就眼看着他把这事做错，不是没人劝他，就旁边有人劝他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你不对，八匹马拉不回来，他就往那错误的路上一个劲儿往前走。所以这就我们经常说的，聪明人办糊涂事儿。而且你会发现呢，你说这人是有聪明的，有笨的，但是你总结一下，你身边的成功的人，啊，你看看他们是聪明人多还是笨人多？你最后你发现聪明人和笨人差不多，不是说聪明人就一定成功，他跟笨人的比例成功几率差不多。有人说那是，那笨人更努力，可能聪明人不努力呗，还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。固然是有的人聪明，他愿意抄近道，他不使劲，而笨人愿意下笨功夫。你会注意在这个之外还有个原因，就笨人呢往往一点一点累下笨功夫，哎，最后呢积少成多，量变到质变，他成功了，这是一类笨人的成功之路。那么聪明人成功呢，一开始比笨人容易，嘁哩咔嚓就干成了，可是到关键节点的时候，他积累了很多成功的时候，突然间做糊涂一个事儿，把前面所有的都给浪费了，就前功尽弃了。所以你发现很多聪明人都是一开始干得很好，到一个节骨眼上办了一件大糊涂事儿，一下子全完了。这就我们前面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这一件事把前面积累全都没了。那么说为什么这聪明人有时候办糊涂事呢？而且谁也拽不回来呢？你看最典型的生活当中，就说某一个男某男某女，说这就是渣男渣女，所有人都是 这人简直不可救药，这爱情骗子，偏偏有个聪明人就喜欢上他们，你跟他怎么说他都不听，眼看着就往火坑里跳。大伙在那慨叹，哎呀，这聪明人办糊涂事儿，他是不疯了？我告诉你他没疯。你表面上看着这事儿很偶然，这是个个别现象，其实我告诉你世界上就没有偶然的事儿。你背后琢磨琢磨，他都有很深刻的道理。那咱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聪明人为什么办糊涂事儿，为什么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你糊涂的时候到底犯了哪些毛病，这咱们大家听听，你避免你前面已经干得很好了一件事儿，你整个就掉进去。咱首先得说你聪明，你是个聪明人。聪明人什么特征呢？其实聪明人就两个特征，第一个，这人能力强，他能干普通人根本干不了的事儿，这是聪明人的第一大特征，也是最基本特征。如果说你能力不行，你叫什么聪明人？说那我就聪明，那叫耍小聪明，那叫抖机灵。就聪明人一定是能力比普通人要高一块，这才叫聪明人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聪明人的思维方式，心思很缜密，很细密，想问题想得周到。所以咱们一说聪明人，什么深谋远虑、高瞻远瞩、老谋深算，全是这类词儿。就聪明人俩特征，您记住，头一个能力比一般人强，强一块；第二个考虑事情比较周到。那你听着说这是聪明人的两个最主要特征，也是优点。可是我告诉你，这个优点就是双刃剑，人成成在优点上，败也败在优点上。有的时候他的优点就是他的挺大的缺陷。你说这话你听着有点太深奥吧，我没听懂。好，我给你细细解释解释啊。首先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聪明人办糊涂事儿，和他第一个他的特点有关，就是他能力强。有人说能力强办糊涂事儿，你可真糊涂老梁，能力强怎么能办糊涂事儿呢？我告诉你能力强意味着啥。咱们很多人看那个美国电影蜘蛛侠，蜘蛛侠有句话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，你听着是不是挺漂亮？其实这话是皮儿上的，它的另一面是什么呢？能力越大欲望也越大。蜘蛛侠就是吗？刚开始他拥有这个功能的时候，他想多挣点钱，多捞点钱，一直到他是长辈死了，他才奋发我要当个英雄。就是当人的能力一大了的时候，他首先的欲望就会强烈，他想要得到工具会。你比方说咱们平常的公司里边单位里边， 你一般你的能力跟你的工资待遇是匹配的，跟你的这个职位也是匹配的。那有的人不甘心，说我就不愿意总当个小白人，我也不愿意一月就挣这点钱，我学习，我到外边找各种各样经验，我跟人学下功夫，一天一天你能力就提高了。那么你能力提高了，你发现谁也不甘心，说我这能力比过去大一倍了，我一月还挣原来那钱，我还是原来那职位。如果你的老板不给你升职，不给你加薪，你会选择什么？跳槽呗，那用说吗？为啥你这配不上我了？所以当人能力提升的时候，他的欲望一定会强烈。就他能力越强，他欲望越强，他希望得到的东西就越多。那么聪明人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有可能使他糊涂的因素就上来了。当人的欲望特别强烈的时候，想要的东西多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他就失去了平常的心态，他判断事就可能判断失误，他想要的东西特别多，他太贪婪，这时候就容易失去平常心，这就使他在判断一些事上出现偏差。就我们经常有一句成语叫利欲熏心，这心就包括心智，就是你特别贪，特别想得到一个东西，这时候你的判断可能就和平常不一样，你就不那么清醒了。可能我这么说你还不清楚，咱举点例子你就明白了。你比方说这个水浒，水浒108将一起聚到这梁山上的时候，你看着好像你兄弟我哥们儿啊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，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风风火火闯九州。其实这108人呢，各色人等都有。你说他农民起义，不是，里边就一个九尾龟陶宗旺是农民，剩下那些你包括什么蔡元的张青啊，什么铁扇宋清啊，这有不少他都是说白了地主，更多呢是社会闲杂人等，还有一些呢是中上层的武官。闲杂人等里啥人都有，那李逵说白了是个管教，等于在监狱里工作，鲁智深呢是中下级武官，武松呢原来是公安部门的，你等社会江湖上那就多了，卖药的、看病的啊，搁造火器的、打造兵刃的、铁匠、木匠，啥都有，所以他各色人等很杂。那么总体梁山上呢，你能分成两派，一派呢是精英派，这些人是什么呢？掌握知识、有文化，原来呢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，由于种种原因呢，甭管是梁山坑蒙拐骗也好啊，还是自个儿失意也好啊，反正就跑到这个梁山上来了。你典型的卢俊义，河北大名府的第一流的大地主啊，文才武功都行，人家是有身份的、有地位的。那是因为呢，吴用使个坏，再加上他家里头啊，他媳妇跟管家勾搭，最后把他给害了，没办法逼上梁山。林冲80万禁军教头，原来有功名的，被高俅陷害逼上梁山。宋江本身就是一个小官，精通刀笔，力道纯熟，智商和情商都高，在江湖上有地位，也是进去了没办法，闹江州把他救出来了，他上了梁山。吴用，智多星吴用，一个教书先生，非常聪明，智商极高，他并不甘心在你梁山上说白了给这一帮人当个狗头军师，他想的是啥？如果宋江是刘邦，我就是张良，宋江是刘备，那我就诸葛亮啊，他有这志向的。所以这些人呢是梁山的精英派，还有一派剩下的是江湖派，你像武松啊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啊，啊，你包括什么鲁智深其实也算，李逵，就是来自江湖方方面面。这帮人的特点呢是上阵杀敌呀，一个顶八个，个个厉害。可是他们的目的呢不一样，这些人呢只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，快意恩仇，在江湖上很潇洒，觉得这日子就挺好了。那么你让他们要管理梁山，说比方说经营钱粮啊，为未来的整个的战略做打算呢，这些人一行不行，就上战场行，管这个不行。所以事实上呢，梁山的权力呢，就支配的权力呢是在精英派手里。哎，你看36天罡里头多数都是从那边武官过来，大刀关胜了，百胜将韩涛了，双枪将董平了，像这些人。 再加上入云龙公孙胜装神弄鬼的老道，智多星吴用啊，及时雨宋江、河北玉麒麟等等等等，这些人构成梁山的上层精英阶层。那么这些人的能力毫无疑问比江湖派那些人相对要大。那江湖派的人他的愿望是什么呢？快意恩仇，咱就吃吃喝喝就行了，挺好，哥们在一块舒服痛快。但精英派能力强这一块，他的欲望可就比那些人大。为啥？我们落草为寇啊。宋江就劝武松都是吗？你将来博得个风妻因子的功名啊，你走个正道。他所谓走正道是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，在梁山你怎么着都贼头，那我们得要功名啊。所以这些武官梦想着再回到体制内。宋江呢也有大志向，我当更大领袖。吴用我想名垂千古的军事，我不想当狗头军事，是吧？所以这些人的欲望就很强。那这帮人欲望很强的时候凑到一块儿，觉得能干很大的事儿，那么他们就做出了一个决断，俩字儿：招安。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，哎，受朝廷招安。受招安之后呢，我们有官位了，有功名了，那怎么能受朝廷招安？你得立功啊。怎么立功呢？当时天下反贼啊，这个方腊、宋江、王庆、田虎，说方腊是最大反贼，宋江要受招安就得打方腊，以毒攻毒，反贼打反贼，你把方腊打灭火了，这个立了功了，朝廷给你功名，给你什么的，你们招安这事算落了听了。所以这哥几个凑在一块，梁山的决策层这些精英一研究，咱们最大欲望就想受招安呐，那咱们就打方腊吧。你可注意，方腊是那么好打的吗？可是梁山这些人，如果方腊是祝家庄啊，或者是像曾头市，或者是清风寨这些地方，梁山会清醒的判断我能不能吃下来，我分几步能吃下来。但是打方腊这事儿刻不容缓，你打下来了，朝廷给你功名，你算招安落了定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贪婪的欲望使这些精英派在判断这个事儿的时候出现了急功近利，着急呀，打下来再说啊，所以判断问题就糊涂了。所以最后咱们看什么叫征方腊损兵折将，打完方腊你看梁山好汉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残的残，就剩下都不多了，死的人太多了，代价太大了。说这会儿聪明人凑在一块怎么能干这么糊涂的事？因为他欲望强烈呀，他享受招安呢，所以在这个欲望之下呢，他判断的就失去了那种正常的心态。所以你到最后看这结果也很正常，这些江湖派也跟着受损失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但毕竟还有一些人留下来了。你要鲁智深最后人作画的，武松老死在六合塔那边呢，在钱塘江边，阮小七领一伙人还又回到梁山了，混江龙李俊带着几个兄弟据说上泰国当国王去了。就说这些人江湖派留下不少，继续流落江湖干以前的勾当，可是精英派你看全军覆没，有死在战场上的，就回来接受招安了。他们由于欲望太强烈，还有一件事没判断明白，你以为朝廷招安你就让你消消停停吗？你们都是反贼，得支配到各个地方把你们安抚下来，然后各个击破收拾你。所以宋江被朝廷下毒酒，临死还烧个垫背的，把李逵给弄死了。那边卢俊义给他在酒里放水银，结果在船头上身子一沉掉水里淹死了，都是朝廷做的扣。就不光是判断方腊这个问题上出现误差，同时也没有把朝廷会害他们这事想周全，就这欲望太强烈导致聪明人办了一个糊涂事，对大局整个判断都失误。所以最后精英派上面这一层，宋江啊、卢俊义啊这些人全完了。最后吴用带着花荣在六二八祭奠完宋江跟着上吊，多可惜，这么一批聪明人办了这么糊涂的一件事，什么原因？听我一说您能明白吗？就是聪明人的欲望太大，欲望太强烈，为了达成这个欲望啊，他也就不在乎了，他原有那种冷静啊、判断分析啊都没有了。所以咱说为什么聪明人办糊涂事呢？聪明人一大特点，能力强，能力强导致欲望就大，欲望大导致判断失误。所以这是我们说聪明人办糊涂事，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第一个原因。你拿这个套在平常生活当中，你发现几乎比比皆是，就人这一贪多聪明人都不行，就掉进去， 那有的人说我上澳门玩一圈，我进赌场，我一看凭我这聪明才智，我猜这那我就挣点钱。哎，一开始挣着了，接着陷进去了，最后赌的倾家荡产。你看那个赌钱输大钱的人，往往都是聪明人，还真不是那笨人。那笨人他有种畏惧心理，我这玩意儿我能算计过他们得了，我别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别干了。因为聪明人觉得能把控这局面，觉得我能支配这些东西，最后反而掉进去。为啥？欲望太强了。所以大家记住，第一个，聪明人能力强，他的欲望也强，欲望强导致判断失误，聪明一世糊涂一世，糊涂在这上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咱刚才说聪明人第二特征，就双刃剑的第二把，他考虑问题比较周详，比较全面缜密，也就是说想得多，考虑的细。有人说这个还能是什么毛病吗？哎，你分什么时候，就如果这个事儿呢，你确定的方向，咱这打开的方式确定方向是对的，那好，你这时候想的越周详，这事儿越干越好。但是你一开始打开方式确定的方向就不对，你想的越多不仅没用，反而带来祸事。我最简单的例子，你考试，比方高考，你看那多项选择题，如果一上来咱就会，那你没问题了，怎么答都没问题。一上来不会，你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分析，那只有一种办法，叫蒙。我问你，蒙的时候你的命中率，别说命中率，就蒙中率能有多高？那肯定是对的时候太少了，错的时候大多数。为什么呢？你打开方式不对，你不会，你这时候想的越多，你发现你不会的事，你要蒙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着急恐惧。往往有的人呢，他笨人呢，那随便整一个吧。聪明人不是，还左想右想，你想啥呀？你根本打开方式都不对呢，你不会呢，所以你这时候想的越多，把自己弄得很着急很恐惧。我就见过这样的聪明孩子，高考的时候一看这题不会，人家那有的挺笨的孩子不会的，我就蒙一个，或者说我先搁着，我坐后边的。不是他不会，他在这琢磨，我猜啊，这个可能性不大，我排除法，就使自己认为聪明的招，越琢磨嘛，举棋不定，这时候焦虑恐惧的感觉上来了，耽误时间，后边题不够了时间。这就是你这时候想的越多，你越容易做糊涂事。咱们再举个更大的例子，西游记里边，你说唐僧聪明不聪明？唐僧是个聪明人，可是他办了很多糊涂事。他最糊涂事是什么呢？三打白骨精啊，这些时候把孙悟空撵走了，撵走他就倒霉了。你说唐僧不知道孙悟空火眼金睛吗？唐僧不知道孙悟空认的那是妖精吗？其实我告诉你，他心里明明白白的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这泼猴，我滥杀无辜。”他心里都知道那是妖精，他知道孙悟空能耐多大。就这点你放心，你不要怀疑唐僧，这都判断不对，说人妖颠倒，不是，他知道。说知道他为什么干这糊涂事，把孙悟空撵走，让自个儿倒霉呢？这就是唐僧想的太多，想的太周全造成的。说怎么叫想太周全？我给你分析分析啊。唐僧西天取经这个路上啊，唐僧跟孙悟空他的方向是不一样的。唐僧首先呢是一个思维缜密的聪明人，你说没看出来，这贪生怕死的也能耐也不大。你看当初观音到大唐去找唐僧的时候，唐僧干啥呢？给人讲经呢，说白了比现在百家讲坛还强得多，往上一讲，下面乌泱乌泱都听。那讲经不是说光把经书给你背完了，它里头有很多呀开启人心智的禅宗的故事，他得把这些人情世故讲明白你才信的。这些都明白，唐僧能是糊涂人吗？什么都清楚，这是个聪明人。那么为什么说他在孙悟空这问题上，我说他想多了造成这个问题呢？他跟孙悟空啊三观完全不一致。你看唐僧西天取经目的是什么？得成佛法，普度众生，那是在意志品质上极为坚定，潜心修佛的，就他的目标求道修佛。孙悟空什么目的呢？其实他西天取经报恩救赎，追求自由，佛祖给他压到五行山底下了，唐僧过来一尖的帖子把他放出来，你得报恩，这是另外一个能消消停停陪唐僧取经的，他有追求自由的心理，这趟救赎我完成了，赎罪完事了，我就自由了。再一个，你带到我这个紧箍， 我陪你西天取经摘下来，我老孙上天入地，齐天大圣，自由自在潇洒，他为了自由。所以一个是信仰，一个是自由，他是两股道上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俩的三观根本就不一致。你看包括取完经之后给他们这封号，唐僧叫旃檀功德佛，功德佛一举一动都正规的，孙悟空叫啥？斗战胜佛。你琢磨琢磨，佛家是不主张争斗的，又斗又战又胜，这仨跟佛法都不挨边，就他跟唐僧的追求完全不一回事，南辕北辙。那两个三观完全不一样的人凑到一块儿，会产生什么心理呢？这个聪明人就琢磨，你可不把握，你不是我的同道中人。所以这时候唐僧他想的非常多，他知道孙悟空一路保着他降妖伏魔，可是他这时候深深的戒备。为啥？你作为我徒弟，你跟着我，我得在世界观上改造你。所以一开始唐僧呢苦口婆心教孙悟空佛法，如何认真向善呢，怎么念经这些，但他是个泼猴出身，哪管你这些，唐僧怎么也管不好他。而且孙悟空那一见着妖魔来劲儿，就打打杀杀，唐僧特别想管束他。后来念紧箍咒，念紧箍咒就这一会儿管用，念完之后孙悟空都不管用，甚至拿起棒子想打唐僧，来气了。所以唐僧这时候想的特别多，我管着你这会儿行，哪天你要跟我翻脸怎么办？我这能耐照你差多，你要弄死我，我就取不了经了。所以他心里对孙悟空是极为忌惮甚至恐惧的，他害怕，就即使不怕孙悟空害他，他怕孙悟空这一路打杀造成的恶业太多，影响自己在佛祖前的印象，坏了取经大事。所以他天天脑子里他琢磨这事，他跟你三观不正，他就想我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难免想得多，一想多了就害怕，你在我旁边啊要坏我事儿啊。所以这个时候这种恐惧感上来了，得我惹不起还躲得起，我把你撵走吧。所以几个事儿，三打白骨精什么打山大王，作为借口就把孙悟空撵走。当然撵走之后回头他就倒霉了，事实教育他了。而这时候观音菩萨如来佛祖也参与进来，孙悟空你要怎么怎么样。你看三打白骨精之后孙悟空老实了，也没有那么多叛逆的事了。为啥？那是观音菩萨跟如来佛祖呢都有一定的许诺，你要怎么怎么样你消停着。所以唐僧这时候为什么干出撵走孙悟空的糊涂事呢？他想的特别多，他想的一多他恐惧，他觉得他控制不住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有的时候这个人想多了，想着想容易把自己想害怕了。比方说我们一个公司里判断一个文案，判断一个策划案，一帮聪明人在那琢磨，这有问题这有问题，如果你把这些主意都采纳了，你发现这文案啥也不是了，没了，没东西了，就他们认为的缺陷想的多给你堵住，你把缺陷都堵上了，你这文案平庸的简直不能再平庸，都没法用了。所以一想多了面面俱到了，这事情就不行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有时候聪明一时糊涂一时，那是因为想多了带来的恐惧，他不想承担这个风险，他害怕了。所以这时候明明行百里者半九十，眼看成功了他开始往后缩了，一缩了这事办砸了。所以除了能力强欲望强烈判断不准，还有判断太多了想的太多了，最后造成恐惧而使事情半途而废。所以这两点都是聪明人办糊涂事重要的依据，这是根据他特点来的，他的长处既是他短处，他的优点就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缺点。那么刚才我们说这两点呢是分开说的，如果揉到一块儿说这更厉害了。就是当你的欲望非常强烈，但是呢你还害怕失败，不肯承担这风险，就是欲望强烈还恐惧，欲望和恐惧结合到一块儿，这人非出事不可。你记得巴菲特那句话吗？别人恐惧你贪婪，别人贪婪你恐惧，股市上炒股的定理，他就告诉你贪婪和恐惧是要分开的，一旦贪婪和恐惧要结合一块儿，更坏事了。我举个例子吧，有一个心理学名词叫费德尔情节，太典型了。费德尔情节是什么呢？他是法国剧作家拉辛写的一部剧。费德尔是谁呢？是古希腊神话的一个王后，他的国王呢就他老公有一个养子叫伊包利特，这个费德尔就喜欢上这伊包利特。可是你毕竟他虽然是养子啊，跟国王没血缘关系，跟你没血缘关系，但你毕竟你是母后啊，差着辈儿呢， 他就很难受，这欲望也很强烈，我喜欢他。哎，这国王带队啊出去打仗去了，前方传来消息说国王死在前线了。哎，机会来了，老头死了我随便了。他这时候也是欲火焚身，就找着伊包利特去了。我喜欢你，咱俩在一块儿。伊包利特吓坏了，母后万万不可呀，你是我妈呀，这咋能乱伦呢？这可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哎，这我不是你亲妈，那也不行，把他给拒绝了。拒绝拒绝，这费德尔回到宫里头啊，坏了，他很聪明，他就展开联想，想的很多，他把我拒绝了啊，这我将来跟他怎么处啊，没法弄啊。正在忧心忡忡的时候，前方传来消息了，国王没死，假消息，第二天国王凯旋而归回来了。坏了，费德尔一见自个老头更完了，心里都要崩溃了。为啥？他想的多，想的很周详。哎呀，他把我拒绝了，他还说这母后这样很不检点，你说万一他再跟我老公说了怎么办？我老公不得杀我吗？我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，哎呀，他肯定得说呀，他说我就完了，这他在这一天我不就完蛋了吗？一想的多，他害怕承担这个风险，是他不能承受之重。他这时候想到一个下策，恶人先告状，跑到国王那去了，跟自己老公说，你走了不要紧呐，你这养子来调戏我来了，对我不尊重。哎呀，把国王气的啊，你是听到前线我死了的谣言了吧，直接就把这养子处死给杀了。杀了可是杀了，这费德尔他毕竟不是狼心狗肺，他对他这养子有感情，所以这时候心里受不了了，你说我怎么能干这事儿呢？就感觉这个伊包利特天天找他索命，最后他实在承受不住这心理压力，找国王坦白，说完之后自个儿服药自杀了，悲剧结尾。这事儿说明什么呢？这个费德尔欲望很大，尤其当国王死了之后，他想在感情世界得到满足，跟自己养子好，但是他又害怕这个事儿败露之后带来的风险，所以当这事情有可能败露的时候，他展开风速联想去完善这个恶劣的后果，最后他出了一个下策，把他这养子弄死，恶人先告状。但是弄死之后这个结果也是他不可承受的，所以这个事儿呢，他不仅不弥补自己的错误，反而为了圆谎之后往前更趟一步。这个像不像我们很多聪明人，什么事为了处理的好，为了虚荣，为了什么跟你撒一个谎，撒完这一个谎之后他又得圆谎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最后这谎他没法圆了，没法收场了，最后弄得身败名裂。刚才我说这故事，你肯定想到了这个曹禺先生那个名句《雷雨》，那不就是吗？周平呢，爱上了自个儿的继母樊一，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，结果受不了了，后边我们说也是自杀又什么的，跟这个结果很像。他其实你就看《水浒》里的潘金莲也是这么回事，他呢爱上武松了，但武松没答应他。他这欲望无处发泄，爱上西门庆了。爱上西门庆之后出事了，怕武大郎告诉武松引出大祸来，伙同西门庆王婆把武大郎害死了，结果武松回来一样把他杀了。就你越是考虑的全，不想承担这风险，最终的后果就会越严重。所以天下的聪明人记住一点，你不要以为你心思缜密把这些漏洞都堵住了，你其实是在用一个谎言圆上一个谎言，最后你兜不住的时候，你一定是深受其害那个人。所以我刚才说这费德尔情节、潘金莲的故事就是这样，当欲望和恐惧揉到一块的时候，离你出事就不远了。所以咱们说聪明人为什么办糊涂事？你的欲望强烈，因为你的能力大，你贪，你想要的更多，你想的虽然很周密，但是你想的这些东西你不想去承担风险的时候，就容易给你带来恐惧，为了解决恐惧，你就会做一点糊涂的事儿，去消解这种风险，结果实际上解决不了，你就会用更大的一些糊涂事儿来堵这风险，一天一天养虎一患，把这东西养大了，最后反噬自身。所以我说你能力强欲望强，想的多容易导致恐惧，当欲望和恐惧交织的时候，就是聪明人干糊涂事儿最关键的节点。所以怎么解决这问题啊？最根本在欲望上。对于一个聪明人来讲，你的欲望越少，你的欲望越低，你的效率就越高，你就越容易达成目的。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一个聪明人，就是你的欲望太强烈，你还不约束自个儿的欲望，所以使你的生活呢， 多接触了很多你不该接触的，甚至是隐患的东西。我就有这个体会，我是个糖尿病患者，全国人民都知道，我感觉我得了糖尿病对我有一大好处。有人说得糖尿病还有好处呢？糖尿病要求你啊，控制自己的饮食。你比方说生活规律，控制饮食就意味着不能喝酒，不能说吃什么山珍海味，我因此跟别人社交就少了，就不怎么出去吃饭喝酒了。再个生活要规律，要求呢，你也没那么多精力投入到一些和别人争争斗斗，还得保持心态平和，你不能气着。不能气着啥？你别跟人争啊，一争你肯定生气啊。所以糖尿病要求呢，你治疗呢，回到健康生活的轨道上，不跟别人过多的做社交活动，也不去跟人斗气儿的。你这些要能收住，你注意，你就意味着跟别人不争了，就不跟别人争共同利益，就你要压缩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你才能做到这些。好，一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仅是让你生活更健康了，减少跟他人争斗，你也不出啥事儿了。所以你别看这糖尿病得了，你得跟他磨呀，挺难缠的。但是呢，你控制了自己欲望，你最终呢就不会受到一些意外的伤害。所以天下事儿没有绝对的好，绝对的不好。福兮祸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，两方面是互为依靠的。你这方面有了点不幸的事儿，可能你另一方面的灾祸因此就消解了。这个道理也适用于聪明人和笨人。你聪明，老天给了你聪明，就可能在另一方面去消解这个东西。老天让你很笨，但可能在运气层面就给你补回来。所以啊，笨人不必自卑，聪明人不必沾沾自喜。莫为暗处无人期，举头三尺有神灵，这是有人看着你的。所以大家为人处事，坚持两个字，你就厚道就完了，就什么事不要琢磨占便宜，不要琢磨破坏规矩，那早早晚晚你的运气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